谢谢诗班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带领我们，好像大卫在他晚年写下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有许多的流泪的时候，有许多得胜的时候，但是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的一生，当我们慢慢在看他的一生，尤其在他青少年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他不是一直都是在顺境的里面，许多时候他是在痛苦当中。也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五十六篇，他有这样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他有几次的时间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过去的。我们曾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他杀死了哥利亚，于是可以说一战成名。很年轻的时候他就 被众人所拥戴，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多久，当扫罗开始嫉妒他，然后开始要想办法要杀他的时候，大卫就开始逃亡。就在这段时间当中，可以说他失去了一切，本来他拥有的一切，他是扫罗王的女婿，扫罗王的小女儿米甲嫁给他了，他是扫罗王的贴身的护卫，他是扫罗王手下的一员大将，可以说他所要的都有，啊，一下子一切都没有了。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四十四节提到，扫罗王甚至把他的妻子米甲嫁给别人，他的妻子被他的岳父嫁给别人，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他失去他的名誉，他失去他的地位，失去了一切他所拥有的一切。在这样的年轻的一个岁月，我相信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神是借着这段患难这段时间来雕塑这个大卫这个人，使他能够在苦难当中成长。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要来看，在这一些痛苦流离的当中，大卫怎么开始学习的，大卫怎么开始成长。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也许也会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病痛，或者我们家庭里面的家人碰到一些问题，或者我们在工作上碰到一些难处。很多很多的时候，当你想一想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他是怎么样成长的，神怎么带领他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以至于在诗篇五十六篇他会这样说，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我想很少有人像大卫一生流过那么多眼泪，不单只有年轻的时候，甚至当他年老的时候，当他的儿子亚沙龙亲自要杀他的时候，他多少次的流离，多少次的流泪。但也更正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缺点，看见他的软弱，这个人就跟你跟我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但是神能够用大卫，神也能够用你用我。他怎么样开始学习呢？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谈到二十章的时候，他跟约拿单分别了，因为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扫罗王是要杀他，约拿单也知道了，所以约拿单跟大卫告别了，于是大卫开始逃亡。在二十一章就是记载他开始逃亡的时候，他第一个去到哪里呢？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新换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我们先读到这里， 这边是提到说大卫逃亡的时候先跑到一个地方，一个祭司的城叫做挪伯，那边有位祭司叫亚西米勒。亚西米勒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我们提到的祭司以利的孙子，他有一个兄弟叫做亚西亚，在撒母耳记上14:3你会看见亚西亚是扫罗王跟前的一位祭司，亚西米勒是亚西亚的兄弟，是以利的孙子。那么大卫逃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跑到挪伯，因为他逃亡的路上没有东西吃，所以到那里的时候肚子很饿，他就要求有些东西可以吃。当然他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他说了一些谎话，祭司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呢，他说是王吩咐我一件秘密的任务，其实这是谎话，但总而言之他要一个饼吃。那么亚西米勒说在圣殿里面只有一个什么饼呢，叫做陈设饼，他们有一个桌子，他们每次献祭的时候有些饼放在桌子上，所以是圣饼也是陈设饼，又叫做供饼。那么那些饼理论上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因此亚西米勒说除了这些可以祭司可以吃的饼以外我没有别的食物，但是大卫说你就把这个给我，而祭司这个亚西米勒也给了他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耶稣在马太福音12:1-8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用了一句话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意思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违反规矩，这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一般的人是不能吃的，大卫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当大卫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呢，亚西米勒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给了他，虽然是违反旧约当中这个宗教的礼仪，但是他还是做了，因为连续是重于规条，宗教上的规条。所以这是一个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提到说神喜爱连续过于宗教上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规矩。但是也有人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这种圣饼这种陈设饼是祭司可以吃的，但你知道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受膏者，而君王也是受膏者。因此有的解经家提到说在这件事情上似乎亚西米勒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把大卫视为受膏者，那就是君王。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0:4你看见扫罗刚刚被高抹，这个是私下的，撒母耳给他高他做王，还没有公开宣布的时候，撒母耳给他的一个记号之一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方有三个人刚从祭坛下来，他们带着饼，然后他会给你三个饼，他就拿了饼，所以那个也是圣饼。那为什么扫罗王可以吃呢，不是他肚子饿，而是因为他是受膏者。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亚西米勒把这个圣坛当中的那个饼给了大卫，出于怜悯，也可能是等于说在亚西米勒的心目当中他就是将来的那位王，那位受膏者。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卫的做法是怎么做呢，大卫是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用一个欺骗的手段来告诉亚西米勒说是王派我来的，事实上当然不是。第七节之后你就会看见在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叫亚东的人，那个叫做多益，那个人在旁边看见了，后来是这个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扫罗王。在22的后面你就会看见他告诉了扫罗王以后呢，在22:9结果呢导致扫罗王把亚西米勒跟他全家的人都杀了，因为他认为亚西米勒帮助大卫，大卫是他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于是亚西米勒祭司的全家都被杀了。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看见的是大卫在做什么呢，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要得到一个保护，想要得到一些荫庇，当然这个并没有成功，最后他得了饼，而且后来他要一把刀，因为他随身没有带任何的武器，结果亚西米勒把存在那个圣殿里面的当时大卫杀死哥利亚手上的刀放在圣殿当中就交给了大卫。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大卫又离开了挪伯再继续逃亡，因为他已经看见多益了，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妙。 第十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第二件事情你看见的是大卫的第二个方法呢，就逃到扫罗王的对手非利士王这个加特的那个王雅吉那里去。那么我们上次也曾经约略提到过，雅吉王也就是加特城的王，就是当时大卫杀死哥利亚，哥利亚就是来自于加特，所以呢雅吉王就是哥利亚的老板，顶头上司。大卫居然逃到没有地方可逃，逃到对方的王那里去，而那个王正如这边所说的，他们的手下说这个人就是杀死雅吉王的哥利亚的那个大卫，他怎么跑来呢？当然这边看不出来到底大卫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公开的去见雅吉王，可能是没有，他只想隐名埋姓的在加特城里面混过去。可是因为他太是太有名的人了，所以大家一看见他就认出他来，而且他们给他的称呼很特别，他们给他的称呼说他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很有意思，整个圣经里面一再的记载，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大卫是那个王，除了扫罗以外，或者说扫罗也看出来，他只是不肯承认，所有人都承认。我们刚说了，亚西米勒把饼给他吃，在他心目当中大卫就是王，约拿丹已经承认他是王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都认为他就是那个王，甚至连敌方的人非利士人都认为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其实他现在只是一个逃犯。但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听到了这些话，他知道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出来了，他知道现在一个危险的里面，他非常害怕，所以他就开始装成疯癫，最后亚基王就把他赶出去了。当然他也许想说这是一个好方法，躲到敌人那里去，别人这个扫罗王就没有办法来害他。可是最后也是他最凄惨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装成一个疯癫的人，他是最落魄的时候，也是最无助的时候，也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常常是心高气傲的，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装疯卖傻，可他不得不，他为了保命他只好这样。所以第二次他又失败了，22章第1节，他就再逃了，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个人。这实在很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典的小说《水浒传》一样，这个宋江就进了梁山伯，就这个打家劫债，就是没办法了，他犯了法了，没地方去，所有犯法的人都去了，所以他这边说他全家都去了，他父亲的全家，当然因为大卫的缘故，扫罗王你知道心狠手辣，连亚西米勒全家都杀了，大卫全家他难道不会杀吗？所以全家人都跟随着大卫。然后另外第二节说受窘迫的、欠债、心里苦恼的，当然这些人不见得都是好人，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好人跟随着大卫，当然并不是跟随他的都是坏人，也有一些好人，以后你会看到他手下有些很有这个武功很好的一些勇士跟随着大卫，但是当时跟随他的400个人当中，很多都是有同样的各种的困难的人，聚集在那里有400个人，然后他就逃离了那里。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接下来他就 离开了这个亚杜兰洞，然后又到了摩押，一方面把父母交给摩押王那里去。为什么他到摩押那里去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大卫的祖先他的血统里面有摩押人的血统。大卫的父亲是耶西，他的祖父是厄贝德，厄贝德的妈妈就是路德，路德就是摩押人。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他的曾祖母，大卫的曾祖母本身就是摩押人，他的父亲等于是摩押人的孙子，所以因此他就跑到摩押王那里去，希望为他的父母找到一个荫蔽的地方。他自己可以说流亡各地的话呢，父母年纪老迈，不可能跟着他到处跑，所以他就把父母放在那里，甚至他自己也在摩押王可能住了一段时间。一直到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留在摩押，回到犹大地区，不要想要在这个摩押这个地方找到荫蔽，回到犹大地区，虽然那边可能比较危险，虽然那边有许多的患难等着你，但是那是神要你去的地方，你不是要在摩押王这里得到荫蔽的。他就听了先知的话，就回到犹大地区。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主要在做什么呢？他主要就是想要依靠自己的办法，到处想办法，装疯卖傻也好，去找非利士王也好，去找摩押王也好啊，或者是想办法去自己用一个小小的伎俩说一个谎话，日子可以过，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慢慢的他学会一件事情，依靠自己不如依靠神。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五十六篇，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诗篇五十六篇就描写出他那个光景。因为诗篇五十六篇就是当他被亚吉王加特王亚吉抓到了，然后当然不是抓到的时候写的，一定事后他回想起来写了这首诗篇。在诗篇五十六篇里面，你就会看见他那时候的心情跟他的学习。他一再的重复说什么呢？依靠你。所以他一方面提到说，我的仇敌第二节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但第三节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他后面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他开始学会一件事情，靠自己不如靠神。很多时候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依靠神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常常我们也常常还是喜欢靠自己，一直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学习依靠神。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在人生的患难里面要学习的就是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依靠神，不必等到患难，不必等到是所有办法都用尽了最后才去找神。但基督徒即使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仍然常常是不到最后不会找神的，先用自己的办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就是碰得头破血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时候事情是越搞越糟。但是我们喜欢这样，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大卫同样的，他是经过这个患难艰难和流离的日子以后，他才学会依靠神。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相信大卫的一生不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已，他年老的时候也有好几次的流离，好几次的流泪。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学习的是怎么样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这是第一个他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功课他要学习的是什么呢？要学习仰望神，依靠寻求神的旨意。在整个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些圣经来看，你会发现什么呢？几乎在整个的过程中你没有特别看见他在寻求神的引导。他去非利士人那里去的时候，他去摩押王那里去的时候，他去挪伯的祭司那里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基本上我想他是脑筋很聪明的人，他想过了他想要做什么怎么做，我想他都算盘都打算好了，只是他从来没有仔细的去询问神的心意，他只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觉得对的就做了，觉得该做了就去做了。 但是到了后来二十三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好像他的态度改变。二十三章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的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要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住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这段故事里面你会看见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卫去问，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可不可以那样做。很多事情在我们的想法说，哎呦不必问嘛，用脑子就知道了嘛。哎，大卫还是问，而且反复的问。像第一件事情要去打攻打基伊拉的时候，第一次问了，神说可以去，因为有人反对。基伊拉是在犹大的一座城，大卫自己是犹大支派的，不过自己正在逃亡，然后因为听说基伊拉城被非利士人围攻，他想要去救那个城的人。他的手下的这些人说，你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你还去救人家，何况别人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军队他们的装备恐怕比扫罗王还厉害，你怎么去呢？于是他又再问一次，就问神，我可不可以去？神说去，他就去了。所以同一件事情他问两次。那当然后来解救了基伊拉城之后，扫罗王要来攻打他，那么他又去问神，扫罗到底会不会来？然后神说会来。然后再问基伊拉的城会不会叛变把我给交出去了，他说会，所以他就逃了。所以在这整个当中你看见的是什么呢？大卫开始学习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大事情小事情他都去求问神。事实上如果你看到后面第30章第8节的时候，是最后一次大卫本来要跟非利士人一起跟扫罗王作战，后来因为神的怜悯和保守，他并没有真正的参战。最后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所住的喜格拉城被亚玛力人攻占，所有的财物包括所有的家眷包括他自己的2个妻子都被俘虏了。在那个时候大卫说，我们要去追，把这些追回来。可在那个时候他不是马上就起来去追。30章第8节呢，大卫又叫亚比亚他把以弗德，那以弗德一个是指祭司的袍子叫做以弗德，以弗德很可能根据圣经这样的注释说，以弗德也可能是另外有一个祭司用的一个特别的东西用来求问神的，所以他就叫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就求问神说，我追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可以追得上，大卫就去追了。同样的，如果是我们的话，那么紧急，急都急死了，赶快走了，还有时间祷告，不要祷告了，不会祷告了。但是大卫呢，到那么紧急的时候还要叫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求问神，我可不可以去？我去追得上追不上？神说去，而且你可以追得上。大卫就去了，果然追上了。大卫在这个流离颠沛的生活中学会一件事情，无论大事无论小事，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中许多的困难，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我们人生中的困难其实是自己找的， 什么叫自己找的？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询问过神的旨意，你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你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里面。到了进入困境以后，我们再来求神解救我们。可是在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的问过这件事情是合乎神的旨意吗？我们不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每一次陷入困境就要神来解救我们，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就要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当然很多弟兄姊妹会问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只能很简单的约略的提一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想基本上你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见的就是，第一，当你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就是说如果神告诉你了该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听还是不听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意完全顺服的心，你寻求神的旨意，神通常的回答就是闭口不言。很多基督徒有这个经验，我祷告了好久神都不回答。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你好好问你一下，假如神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时候，你答不答应？十之八九那个人就说，哦，那不行了，我已经决定了嘛，这个事情是很好，我只是在问神可不可以，那神就不回答我。我说神还需要回答吗？你是已经无意已决，吃得秤砣铁了心了，我就要这么干了，那你再问神需要回答吗？神不回答了。既然你已经决意了，我神何必回答你呢？如果告诉你说不行要这样子，你又不答应，那我何必说话呢？你要做你就做嘛，只是最后的残局想办法自己收拾吧。如果你没有顺服的心智，你求问神，你是在欺哄神呢，还是试探神呢，还是要扭曲神的旨意呢？凡事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人，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决定，无论神要我做什么，我都要说愿意。你站在这个心态下，你去求问神才会回答，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先决条件。神啊，我是希望到哪儿去哈？不过呢，最好，很多人出国的时候是说最好去美国哈，不要带我到什么撒哈拉沙漠这种地方去的啊。对，我愿意为你侍奉啊，我愿意为你传道。哎呀，但是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他跟我说某某一个教会很有名的传道人，不帮助他。他说他有一个为主传道的心智，那个人不肯帮助他。那时候我很年轻，我在大学读书，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人要去传道，教会不支持他，为什么呢？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美国。哦，去美国。你会讲英文吗？不会。那你去美国跟谁传福音？我跟讲英文的美国人传福音。哦，你不会讲英文那怎么传呢？找一个人帮我翻译嘛。那你为什么不去非洲呢？哦，不要，我只能去美国，我只要去美国。但是那个人不帮助我，虽然我很年轻，我已经想想为什么你一定要去美国呢？你怎么知道谁要你去美国呢？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要寻求神的旨意，说要跟从主，但是说完了要跟从主就开始列条件了，最好那个地方天气不要太热，当然不要太多的雪，很可怕的，所以气候差不多，那边的菜至少食物还可以习惯，不要用手抓饭的那种地方啊，等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我再寻求神的引导。如果你想做宣教士，我想第一件事情先学习的是，在你家里吃饭的时候不要挑嘴，什么都能吃。我看那些什么都挑的人还想做宣教士，我想别了，要判到哪里去呢？到哪儿去？哎呦，这边吃的很可怕，哦，那边住的很可怕，那边吃的很可怕，穿的很可怕，你到底要去哪里呢？回家算了。寻求神的旨意必须有完全顺服的心智。第二个，你要有一个真的是恳切要去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说祷告了一次两次，我祷告了嘛，神好像也不回答，那就算了，我就自己来了。你是真的想明白还只是应付应付？基督徒不祷告就做事情不太好，所以我祷告了，可祷告两天好像神也没有回答，所以我就自己办了。你是很恳切的愿意去明白呢？如果神不回答你，你就不动吗？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恳切的心智，还是只是一个应付？这个也会决定神如何来显示他的旨意。 神不会跟别人捉迷藏，神不会跟他的信徒好像故意把他的旨意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他愿意让我们明白。但是除非你顺服，除非你真的愿意明白。第三个，大卫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常常强调什么呢？神的话。所以你看诗篇五十六篇里面，他就常常强调，他说什么呢？诗篇五十六篇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然后当然那时候大卫那个时代，圣经包括旧约的圣经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大概都不是已经写好的，所以他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写好的圣经你可以去读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借着祭司借着先知的口来传达神的话。所以大卫呢听从先知加德的话，大卫呢听从祭司亚比亚他去寻求神的话，他看重神的话。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话里面给我们了至少有些概略的原则，即使不是每一个细节，不过概略的原则也有。所以若是我们学会寻求神的引导，我想我们在凡事上会少经历许多不需要经过的一些痛苦。当然我说过，人生中的患难有些是神加在我们身上为了要磨练我们的，但是我也说有一些的患难是人自己找的，不是神要给你的，两种都有，你要自己去分辨，你要自己去思想。若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那种的患难那一些的磨练能够塑造我们的性格，最终是有益的。如果不是出于走在神的路上所带来的那种患难，有的时候那种患难是有破坏性的，让我们的心情低沉，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远离了，使我们的灵性低沉。所以注意，我们要寻求学习寻求神的旨意。第三个学习，他学习等候神，这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准备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念一下。这个故事是提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拿巴。这个拿巴这个名字呢很可能是他的本名，但更可能的是那是那个人的绰号。因为拿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拿巴的意思是指着一个人是很刚硬的很悖逆的一个人。但他的名字呢在后面有解释，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的太太亚比该提到这个拿巴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叫拿巴，小字就是鱼丸的意思，又笨又顽固又臭又硬的石头，叫拿巴。有哪一个做妈妈的给儿子取名叫拿巴的呢？就一出生一个儿子从小就叫他叫拿巴。我想所以因此他是不是真正他的本名呢？还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所有人都叫他叫拿巴，变成他的绰号，绰号也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人叫做拿巴。所以这个人可以说他的名字可以代表出他的性格，他的本性。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愚顽的人，死不悔改的愚顽的人。那么当然很多人都注意到，其实二十五章是夹在二十四跟二十六章中间的。下礼拜我们最后会讲到二十四章二十六章。二十四章跟二十六章有两次都是什么呢？大卫放过了扫罗王，两次他逃亡的时候扫罗王却落到大卫的手下了，要杀要剐随他了，大卫却把他放了。可是在这个当中大卫放了扫罗，扫罗王也说啊我做错了，可是呢最后他还是死不悔改。所以二十五章放在中间的时候，而且这个名字，所以因此很多人都提到说拿巴这个人其实也是扫罗王的写照。故事是真的故事，只是说这个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神要大卫学习的就是一件事情，等候神的时刻。大卫也是一样，扫罗王追杀他，可是大卫心里知道撒母耳已经高了他做王了，所有的情势也显明他大卫是有机会做王的。然后有两次扫罗王落在他的手上，他只要一刀杀过把扫罗杀了，他马上做王了，很简单。可神要他学习就是等候， 等到我的时刻，
等到我的时刻。所以这个等候是不容易的。
今天碰到有一个人叫拿巴，这个人很愚顽。那么大卫的手下，因为他们是一个流亡的人，但是在犹大的旷野里面，旷野除了羊除了牛以外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我去过以色列两次，你远远去看那犹大的旷野的话，那旷野那个山是一个山一个山，黄黄的秃秃的，除了一些牧草，牧草都干干的，就好像加州，你去看加州的那个山坡上的草啊，都是黄色的，不是绿色草。在犹大的旷野从来没有看过绿色的草，都是黄黄的，要不然就是石头沙子，然后一些黄黄的草，什么都没有。山坡上你就会看见斑斑点点的黑黑的，远远看见的那就是山羊，就是羊。大卫就流亡在那个地方，所以因此拿巴在那边牧放他的羊群，也因此大卫的手下等于说也保护了他们，这个保护包括野兽啊或者一些强盗啊等等。那么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要剪羊毛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开始有收获的时候，大卫就派了手下十个人去到拿巴那里去，说是我的仆人大卫来的，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们一点点帮助，有点像收保护费一样。不过严格说起来在那个情况下也只好如此。同时也的确大卫他们的仆人对这个拿巴做了很多贡献。结果拿巴的回答呢却是非常的凶恶的。第二十五章第十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个人，留下200个人看守器具。这句话是很羞辱人的话，大卫是谁？全国有谁不知道大卫呢？拿巴居然说大卫是谁啊？耶西儿子是谁啊？现在逃亡的人很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没名没姓的人一大堆，这跟我讨那个跟我讨，这个话听起来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羞辱人的话。大卫当然怒上心头，刀一拿，然后400个人拿了刀就来了。那这一来的话就不得了，事实上在路上大卫就曾经自己这样的一个宣誓。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因为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向神发誓，明天不留一个男的，全部杀了。他的心中的怒气，所以整个你看见的是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卫动了血气了，他准备要报复。但是因为一方面我说了，拿巴所代表的是扫罗，拿巴是一个愚顽的人，然后在这个扫罗王呢也是一个糊涂人。你看在26章21节，第二次大卫饶过了扫罗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我是糊涂人。糊涂人跟愚顽人意思是差不多的，等于扫罗说我实在是拿巴，意思这个意思。所以25章讲了一个拿巴的故事，26章讲到另外一个拿巴，那就是扫罗。所以前面神拦阻了大卫，亲手杀了拿巴，神不让大卫自己动手，神说他要来，让神来刑罚。而后来扫罗王也是死在神的手下，不是死在大卫的手下。同时呢，拿巴这边我们刚21节读的说什么呢？大卫说这个拿巴呢以恶报善，以恶报善。你看到24章21节的时候，17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这个扫罗王自己对大卫说什么呢？我以恶报善。24章17节，扫罗王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所以你会说，就是我所说的拿巴的故事跟扫罗王跟大卫的故事，这中间有一个平行，有一个对比在这里，有一个伏笔在这个地方。拿巴就代表的就是像扫罗王一样的人。那么神要大卫所学习的就是不要自己这个动手来报复，而让神来为你报复。 那么当然这故事的后面就看见拿巴有一个太太叫做亚比该，是一个聪明的女子，而且是一个美貌的女子。当他的仆人告诉了亚比该说我的主人拿巴居然用这样的话回答大卫的时候，亚比该心里一听就知道这一下子糟了。所以他虽然不知道大卫会不会 带人来攻打他们，他心里有数，他立刻就准备了食物，然后骑上驴子就去见大卫。然后果然在路上就遇见了大卫，然后他说了些什么话呢？在24节，亚比该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是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的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亚比该拦阻了大卫，但是大卫看出来是神借着亚比该来拦阻他，所以他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7节到第19节说了一句话，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遭遇到一些冤屈，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报复。我们心里想法是什么呢？跟他告。尤其在美国好讼成性，我们很喜欢告，听说 New England 是最喜欢告， Boston 更喜欢告。在美国这个社会有一个试探，有一个挑战，一不公平告他，告他，为什么不告他？不告他我吃亏了，他以为我软的，我告诉你我比他还硬了。圣经上教导我们什么呢？不要以恶报恶。当然你说告他不一定是恶，但是有一个原则，大卫想要亲手报仇，神就说让我来，你不要动手，让我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如果你信得过神是公义的，有一些事情你应该让神去做，而不要让你自己去做。因为大卫要报复的时候，除了杀了拿巴以外，他会把拿巴全家人都杀了，全家的人，那些其他的人呢，就是无辜人的，那杀了那些人就变成流了无辜人的血。亚比该说，如果你做了这件事，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你心里想起来你就后悔，因为你杀了无辜的人。人的血气有的时候不能够成就神的公义，所以这边大卫学习的功课，等候神。等候是一个最不容易学习的功课，这我也承认，因为你自己做的话你可以控制你的时间，你要自己做的话呢，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等候神，第一个什么时候不知道，神怎么做不知道，做的这个力量多大不知道。如果你自己做你可以知道，对不对？我打着他扁扁的，那如果神做呢，哎，是不是轻轻的摸他一下就算了，心里想想说这太便宜他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这样子。所以你要自己做呢，你可以控制时间，你要控制分量，什么都可以控制，你交给神呢，第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个神可能什么也不做，你心里想想说那不行，那我自己来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试探。但很多时候也当你伸手开始做的时候，也可能有一些无辜的人也因此受伤了。什么叫无辜的人？ 可能是他的家人了。你跟这个人告了，他的家人怎么样呢？哦，那我管不着了。那也是无辜的人，很多很多的，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但却是大卫学习的功课。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学习，大卫能够饶过扫罗。他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到所定的日子，神要我做王的时候，我会做王的。现在如果时候没有到，我让神自己亲手动手，我绝不碰神的受膏者，基本他的原则。所以他等候又等候，等候又等候。可是这件事情就是神要在他身上所学习的。等到这个功课学习好的时候，神的时刻就来到。所以很多属灵的伟人在他一生里面都经过类似的这种旷野的日子，一种无助的时候、无告的时候，那种流泪的日子，经过煎熬，经过打击，很多时候流泪产生老练，其实正好翻译是性格，忍耐塑造我们的性格，最后性格会带来一种盼望。神有的时候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所有属灵的伟人都是如此。摩西有40年的时间什么事也没做，在旷野牧羊。埃及法老王的王子变成一个牧羊的人，40年什么也没做，就是在牧羊。神在预备摩西，好让他出来可以领导200万的以色列人。谁能够想得到这种功课呢？神也同样的磨练的约瑟，磨练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磨练许许多多的人。也许你我们现在的人生正在一个磨练的里面，正在旷野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学习，从这些患难中、旷野的生活中学习认识神、看见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常常再一次提醒我们，也再一次激励我们。我们从大卫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见他的眼泪，我们看见他的失败，我们看见他的软弱，正如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一样。你也知道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默默的流泪，但感谢你，因为你用皮带将我们的眼泪装起来，而且我们每一次生活上的流离你也都知道。但求你帮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知道怎么样来依靠你，不是依靠自己，知道怎么样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跟随你而行，而不是偏行己路。也教导我们能够来等候你，等候你的手来做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血气来行事。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